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利亚哥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竹，撒竹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基督，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好，我们刚才讲到了以斯拉，讲到了以斯帖记，那就是讲到以色列被掳。那么70年以后呢，我们知道两个支派，就犹大两个支派，他们就回来了。所以从此以后，他们称为犹太人。犹太人指的犹大跟便雅悯支派两派的。那么以色列人呢，是指的整个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大家能够记得，今天所谓的犹太人是指着那些两个支派说的。所以现在全世界大概有1400万到1600万的犹太人，但是不包括失落的十个支派。如果你把失落的十个支派都加在一起，那么你知道神属地的子民仍旧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仍旧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已经融入到中国的中原，就是特别是因为他们是往东移，所以难怪有人说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有差点的道理在里面。那么这个呢，我们不去说它了，就是说我们知道说那个十个支派有失落了，那么剩下的呢就是两个支派，所以他们回来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么回来最重要的是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圣殿的美化，还有神话语的恢复。你知道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是以斯拉把所有旧约的圣经在这里面放在一起，所以第一次可以说在人类有了有关于旧约一个完整的启示，那么跟以斯拉有很重大的关系。然后到尼西米就是讲到圣城的重建，所以特别讲到恢复，然后讲到以斯帖记，就是第二代怎么能够得到保全。那当然你要让这个对的人在朝中，错的人在朝外，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高举基督，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我们的肉体永远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我们知道说整个的局面就扭转，那么这样见证呢才可以持续下去。那么这个说来话当然很长，但是我想这个已经包括了整个的历史书。那么当你读到这个所谓恢复的书卷，尤其读到以斯拉、尼希米跟使帖记的时候，还有你读刚才的马太福音第三个十四代，你就觉得第三个十四代跟第二个不一样。因为第二个十四代是十四个王，而且他讲的大卫王，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虽然有十四个王，其实就一个宝座，神只承认一个宝座，而且神曾经跟大卫立约，他的宝座一直到永远。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从十二节读到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是回来了，70年他们回来，就的儿子名分来讲，他们都回到以色列，回到他们原来地方，他们也重建圣殿，迎接弥赛亚来。但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大卫的宝座到哪里去？所以自从大卫的宝座被掳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虽然以色列回乡也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卫的宝座也回不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好像说大卫的宝座已经断了代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话不能，神的旨意没有成就，因为神和大卫亚伯拉罕立的约，而也和大卫立的约，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你的子孙要像海边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要承受神所赐的那块地叫做迦南地，这是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呢，大卫的约就是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那么弟兄们，很长的时间以色列根本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当他们到处漂流的时候，很明显的过去差不多2000年，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我们知道说他们根本没有回来。所以以色列有两次被掳，两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公元前500多年前，所以后来70年以后他们回来了。然后呢，后来这是第一次他们得罪神。第二次呢， 犹太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罪人的血归在和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又和又毁了和神跟他所立的约。你知道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他，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他们真的得罪神。他们说愿流罪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结果你看见整个的历史很清楚的，当你看见纳粹怎样屠杀以色列人的时候，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就你就想起人毁约那个行为是很可怕的。那第一次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他们被掳，因为拒绝神，拒绝神的儿子。所以，然后主后七十年入王国，然后开始长期的漂流，差不多是2000年。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被赶出离开他们的家园，所以现在还有巴勒斯坦的问题。巴勒斯坦说我们长期住在这里啊，那你说神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但是神已经把你们赶出去了，如果你们好好的，为什么你们到世界各地去呢？所以以色列人被赶出迦南地，就好像当初亚当夏娃被赶出，但是感谢主，就是说神根据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子孙要回来，所以感谢主，他们复国，不光1948年复国了，这个无花果树开花了，发嫩长叶了，而且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呢1967年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又回到他们的怀抱，下去剩下一样就是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呢，指的这四件事情，所以现在他们慢慢回来了，现在没有说完全的回来，因为他们圣殿还没有重建。因为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是跟他们的殿发生关系，然后呢这个跟他们律法发生关系，还有呢跟他们城发生关系，那么这些通通是环环相连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到今天为止是1948年他们才回来，那么就证明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那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我们知道你没有看见大卫，你没有看见这个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大卫什么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不是今天哪一个首相啊，这不是，那就是他们相信说，当他们问说到底教会以色列有没有明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17本的先知书，他们就预告说以色列有。那么虽然他们被掳，那么他们怎么得到安慰？所以什么时候有人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就是弥赛亚。所以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这么就慢慢的，就你看见在先知的书里面慢慢的清楚。他们起头以为是个超人，后来发现不是，不可能。所以你看在他们的预言里面给我们看，就说那么将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有一天呢要回来。所以等到弥赛亚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推翻整个列国，就要把以色列人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然后呢以色列就要做头，就不要做尾。那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那那个弥赛亚国就是大卫的宝座所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们根据神的约，他们相信说将来大卫的宝座一定要重新恢复。但是现在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坐在大卫宝座上就是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现在你根据马太福音第一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证明主耶稣根本就是皇家的后裔，他根本就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为什么14、14、14呢？因为大卫这个字如果是好几个字母加在一起的，每个字母在希伯来文代表一个数字，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14、14、14。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弥赛亚将来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什么时候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大卫宝座上登基了，我们叫那个国叫什么？那个国叫做弥赛亚。所以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啊有两种，一种呢是专门述说神旨意的，不预测未来。那么比方说像很明显像撒母耳这个，他重点不重在预测未来，他的的确确是重在述说神的旨意。废王、立王、 你看他代表神的旨意，而且他没有一句话是落空。但是呢，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当以色列慢慢失败了，慢慢的这个荒凉了，那么他们常常的一个问题，到底以色列有没有主？所以是这些先知们就根据神对大卫所立的约，如果神对于亚伯拉罕的约不能废去的话，那神对大卫的约一定不能废去。如果神根据是旧约的话，那么以色列永远不要悔改。神可以，因为你毁约了，神可以让祸患临到你。但是为什么1948年，或者说公元500多年前，他们70年回来，为什么这次快经过2000，他们还是回来？证明说神纪念什么？神纪念亚伯拉罕杀的，他所立的约。但是还有一个约没有实现的，那就是跟大卫所立的。那么那个约什么时候实现呢？这就是弥赛亚国实现。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吗？就是说，当以色列全胜的时候，大卫的宝座，那个应该那个大卫的宝座。所以那个他们称它叫以色列国。其实神就是要借着他们来代表，就借着神借着他们来掌权，是神当初的目的，借着大卫，借着所罗门。但是很可惜，他们失败。所以最后谁来挽回这个局面的呢？那就是他们一直要等到将来，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光荣、最辉煌的时代。到那个时候，弥赛亚国来是公义的国，弥赛亚来国是个慈爱的国。所以你看，整本的先知书，17卷的先知书，都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整本旧约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眼睛只看见，他们只希望是政治性的弥赛亚，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所以被掳，就是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今天的弥赛亚不能光去拯救他们从铁蹄里面拯救出来，他们就是不做了罗马的奴隶，他们仍旧做罪人，他们还是罪人。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天使对约瑟所说的话，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光他们，连罗马的人也需要。他们虽然奴役别人，他们自己做了罪。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宁愿要耶稣，我不愿意做君王，好像能够管辖四方，但是呢，我自己却做了罪。”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人可以贵为君王，但是他可以做罪人，他身不由己。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每一个人都是经不起诱惑，每一个人都是经不起试探，我们就是个罪人。所以整部以色列历史就给我们看，你可以有很多政治的版图，这个一朝一代过去又一代，有北朝有南朝，没有错啊，北国和南国，这个中国有个南北朝啊，这个以色列也有南北朝。还有一个南朝，一个北朝，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不管怎么样，神只承认一个宝座，那就是什么？就是大卫的宝座。只有大卫的宝座是属灵。那么今天北国的宝座完全政治性，完全政治性，没有属灵的意义的，因为神不能借着人来掌权，因为神不能借着大卫和就因为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要亚当为他掌权，所以。目的就是要对付仇敌，结果你看，你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他不是敌人伏在他的脚下，他反而屈服在敌人脚下，所以他做了最愚昧、最愚昧的事，结果以色列就分裂。所以所有政治的版图移动的现象，这个背后解释的原因是属灵。所以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跟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好像是重复的，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故事再说一遍，但是不同。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是以斯拉写，他不只写以色列历史，而且是对于以色列历史加上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到了历代之下、历代之上，圣灵出来解释。如果你光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话，你只看见政治版图的移动，但是后面有属灵的解释。那么那个解释是什么？那个解释只有一座圣殿，就是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大卫。 所以不要忘了讲到儿子的名分，讲到能为主彰显，做能够代表 做神的代表，不要忘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条线，这个就是这个圣殿的这条线。但是呢，现在讲到这个君王的时候，讲到那个什么，讲到这个讲到属灵的时候，那么只有一个宝座，就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家如果读历代之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时候，很清楚，它的重点很明显的，你很清楚的，它是放在大卫的宝座上，因为只有大卫的宝座跟圣殿连在一起，北国根本没有，北国根本他不在乎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只有神的见证，很自然的是托在南国他们的手里。虽然他们失败了，结果他们70年会回来，10个支派的支部会，他们反正也不在乎。所以你看见说，神最后能够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圣殿能够恢复，预言能够应验，那么最后你看见还是介入这一班的圣者，50000的圣者，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从那里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在以色列被掳以前，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被掳以后他们成为世界最好的商人，到英国，到伦敦，到纽约，很清楚的，就是今天在金融界牛耳的都是这些人。所以世界是他们，就少数的傻瓜，少数的不圣者，少数剩下的人，像以斯他、像以斯帖、像以斯拉、尼西米一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错，他们回来了。现在呢，不要忘记大卫的宝座，所以呢，你看见他们渐渐就把圣殿恢复了，但是你知道，慢慢就把整个的本来什么都是活的，都是生命的，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就变成犹太教。所以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看见代表犹太教的官方也好，就是大祭司还有文士，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犹太教的内涵。所以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了那些找主耶稣毛病的，给主耶稣带来很多问题的，那么就是这些人。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当初他们是回到，是为着弥赛亚而回，结果弥赛亚真来了，他们反而弃绝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又一次被，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历史来，以色列历史来讲，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很明显的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循环的罪是拜偶像，那么被掳以后70年以后归回，那第二次循环因为他们弃绝神，所以主后70年又漂流到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他们才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回？他们可以不回来，如果根据他们所签的西乃的约，他们永远不要回来。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约，所以他们现在回来。但是问题到今天，他们还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巴勒斯坦仍旧是他们乐享的经济，神仍旧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大痛苦失声，原来我们所出卖的耶稣，他居然做了宰相，他居然到了荣耀，他居然脚踩在橄榄山上来释放我们，来拯救我们。那时候他们通通要哀哭，看见的人他们就要悔改，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全家被拯救。所以那是指着还留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进耶路撒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弥赛亚的国真的就出现。所以弥赛亚的国就是主耶稣基督，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这就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国。但到了新约就变成我主、我主基督的国，其实基督就是弥赛亚。但你看见你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你读保罗很清楚的讲到基督耶稣、耶稣基督，现在基督变成了 title， 变成了头衔。因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新约那个政治性、旧约政治性弥赛亚不一样。 你读到政治，读到旧约政治性，讲到将来弥赛亚国是指地上的千禧年说的，那么这个国是公义的，这个国是绵羊跟狮子能够在一起的，蛇你被蛇咬了也不会受伤，孩子能跟蛇在一起玩耍，那么那个时候污染的问题能解决，这个所谓贫穷的问题能解决，很多所有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个时候都能解决，那个就是以色列人所梦寐以求的将来世界大同，也不光是弥赛亚国，然后呢你看因为他们是祭司，所以呢他们就引领许多外邦人来信主。所以如果你光读旧约的圣经，你读完十七卷的先知书，你看见先知们都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弥赛亚要来，所以弥赛亚要来是很清楚，但是因为以色列长期在列强的压迫底下，所以他们变成政治非常有名的，政治意识非常的强烈，尤其如果你是你个一个人如果受委屈，一个人被压在底下，变成政治意识很强烈很强烈，他总希望是有一天我能够翻过来，有一天我能够影响全世界，所以他的梦是什么梦，就是另外一个梦，有一天那么你现在我们所以屈服在罗马底下，因为我们拳头没有罗马大，所以现在如果有一天弥赛亚来，他拳头比罗马大，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是弥赛亚。结果他们看见主耶稣被罗马帝国反而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一定不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来就是要建立他的国度，我们的主来就是一面他把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然后一面我们能向他能代表，无论到哪里把天堂带在哪里，是代表的一面，那另一面我们能把神的国带进来，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旧约跟新约有它的衔接性，你否则的话你就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那么正是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很多的人，尤其是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如果讲了天国经，那个天国是指的将来弥赛亚国说的，那么一定政治性，那不属一定属地的，这个根本不属天，教会才是属天的才属。所以今天你解释主耶稣讲的天国，那么特别改革中的人们觉得这是属灵，这个不可能，今天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放在一边了。那这个1948年5月14号那件事情完全是政治的他们说 political accident， 这完全政治性的意外，是意外事件。但是等一等呢，等到1967年以色列耶路撒冷再回到以色列的怀抱，哎，他们就要想一想，你看神的话为什么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史伯克丁曾经跟这个兰培德丁讲，他这样子恐怕我们要修改我们的神学，因为史伯克丁讲一切都是属灵，他觉得如果你讲的将来有一天还有弥赛亚国，弥赛亚要来要登基，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觉得完全不可想象。所以很多改革中弟兄们，你看你按理来讲加尔文是最会读圣经的，他哪一新约每一遍都有注解，就是启示录，因为他怕把他解错了。但是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他们读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很稀奇，他们就把它凌然解，他们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他们觉得不可能，如果那个千年国就是指着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弥赛亚国的话，那么一定政治性，一定是属地的，这个我们不能解。现在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是国是仁义的，而且神的国乃是公义和平，这些东西神的国根本住在我们里面，哪里是要动刀兵，哪里这些东西不可能的。那么你如果到了弥赛亚国，那个弥赛亚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所以呢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说这是旧约，这个旧约是这样的。但是呢既然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是天国，是属灵的国，那么好了，那个千年国一定不是指着他们所说的弥赛亚国，不是旧约的弥赛亚国，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说绝对不是指，所以那个千年国是要么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借着传福音呢，我们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堂，所以千年国已经在地上开始。那么有一些属灵的人，他们更认为说，那么这个主的国当然属灵的国，所以呢这就是所谓无千禧。有的人认为说，那么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今天的国已经来，今天天国就在今，就是今天嘛， 你能够活出天国的实际就好。所以慢慢你就看见，如果我们没有把旧约读清楚的话，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我们就完全糊涂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到底以色列有没有前途？当然跟弥赛亚。那么到了弥赛亚的时候，他是集先知、君王跟祭司于一身，他就是受膏者。所以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十七本先知书和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将来的国度，尤其民数记也讲到将来的国度的时候，你看见有些要出于雅各什么，所以他们都是讲到最后，讲到人类历史快结束，他们觉得有在时间看也是不可能，就是实力来说，你今天在列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看他们，所以在旧约里面严格说来他们是悲观的。但现在谁给他们打气的呢？是这些先知们给他们打气。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一个这个人，你看当先知用望远镜往将来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不错，是有弥赛亚过，弥赛亚是要来，但是弥赛亚来第一件事情是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第一次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世界。第一次来是完全属灵的，如果这个人是罪人的话，你就是把最好的制度给他，也不可能世界大同，这个世界还是乱的。大家看得很清楚，在国会里面、殿堂里面，不管在哪个国家，你看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你看他们的表现。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污染源的话，第一件要清楚的是污染源，主耶稣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上，所以要叫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一直是还是罪人，还是这善恶术，你最多不过就是要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用他的武力，用他的荣耀，然后呢推翻列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这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的永生。所以如果你光读旧约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整个旧约的历史严格的说来好像没有多少希望，因为你要等到最后才行，在有生之年好像都是看不见，所以你一直要等，一直要等，等到弥赛亚来一切就好。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明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第四段，这就是从以赛亚一直什么呢，一直到马太基督。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这一段圣经包括前面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说整本的旧约实在说来就是预言，我们就是预言以赛亚。因为不要忘记，基督才是道成肉身的道，所以当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旧约已经部署好了。所以不管旧约只要讲到预言，整本圣经有1800个多预言，那么在旧约里面最少有333个预言是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的，还不是讲将来啊，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你读那个预言的话，也许那个写预言的人不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用时间的望远镜看上去两座远山好像一座一样，他们不知道两座远山中间还隔了一个山，他们只知道弥赛亚要来，最后要来，因为在时间里面应该一直到最后要来，他们不知道说在2000年前弥赛亚进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启示乃是天国，所以他们看不见，旧约的看不见，为什么门就看见呢？因为我们的主向他们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弥赛亚国要往这个天国是有个奥秘。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眼睛瞎，因为他们只看见政治性，因为他们被压迫，他们在肉身里面太痛苦了，所以他们的政治意识特别强烈，你看见了，特别强烈。这就为什么巴西人喜欢踢足球，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能引起全世界注意的，所以他每个人都踢球啊，然后将来这个可以在世界上可以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就知道这巴西人会踢足球。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等到你一个政治意识会强烈的证明说你被压迫在一个情理下底下，然后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上面，都花费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今天我再说，今天当你在你觉得今天被列强被这些压在底下，好了，你现在做梦希望能将来有个美梦，那个就是希望弥赛亚，所以他们里面都有一个渴慕，希望弥赛亚来了，这个世界就来了，他们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所以这样，因为他们做了对，他们需要的弥赛亚还是一个累赘，这一点他们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整本旧约读过了以后，你才会读到最后有先知书是十七卷。那么好，我们现在呢把它浓缩一下，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这十七卷太多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的去讲它。那感谢主，就是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先知书是代表性，那就是但以理书。新约呢就是启示录，因为实在说了，你把主耶稣再把圣经预言1800多个，你把它整理一下，大概只有两条线，意思就是要么就是不管怎么样，第一关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然后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你看有四个帝国被兴起，有巴比伦帝国，有波斯大帝国，有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有罗马帝国，然后呢你看见主耶稣就诞生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呢都是关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然后他们都走入历史了，主耶稣呢他的肉身也走入人，虽然他今天仍旧活在我们心里，就是他肉身来人，但他有一天他要回来的，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么现在那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政治的局面，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耶稣要回来以前又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比方说吧，关于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以色列建国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这是马太福音24章的预言，还有马路加福音21章的预言，这都是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还有比方说保罗讲到将来敌基督呢要坐在神殿里面，那么这个也很清楚，这也是关于第二次来的。那么还有所有这方面的大概是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如果最中肯的，那当然以赛亚书了皮他都提到，但是最中肯的一本书可以代表整个旧约的是但以理书，新约的当然就是启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讲的弥赛亚国，那么很清楚的，这个但以理书呢就把那个焦点把我们集中在一起，很清楚很清楚。那么那个焦点是什么呢？那个焦点就很清楚给我们，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在主耶稣回来以前，那他但以理所看的大人的像啊，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在历史上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的那个巴比伦帝国是个金头，因为尼布加是第一个把巴比伦帝国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好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有巴比伦帝国，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然后呢以色列就亡在巴比伦帝国手里，但是以前不是，尼布加尼撒以前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尼布加尼撒所以是金头，因为是尼在所有巴比伦王第一个把这个亚路撒把这个以色列含在嘴里的，那么是什么？是尼布加尼撒。那么一直到第七章讲的有四只兽从海里上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他讲了他们从海中上来，所以虽然以前有很久长远的巴比伦的历史，但是第一个人把他巴比伦势力带到地中海是尼布加尼撒，第一个把波斯势力带到地中海是古列将军，然后希腊的亚历山大和罗马他们本来就是在地中海附近，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么不管怎么样，第二章也好第四章也好，所以这是两个梦，一个是帝王的梦，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梦，所以金碧辉煌金银铜铁，人看世界的面子，但如果你看世界的里子，在弗罗的眼光中来看， 那么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故事，却是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他们的残忍，他们所以德国与外面看金银铜铁是镀过金的，但里面勾心斗角，用所有的方法，最后呢，你看见万里长城，你没有，你只看见秦始皇的笑声，你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的，我们就可以明白的出来，两个不同的梦对同样历史的解释，那都是主耶稣没有回来以前所发生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都是以色列的王国史，所以从巴比伦开始不是以色列。所以你要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以色列被掳开始了。那到了巴比伦完了以后，应该就完了，是个尽头啊。然后如果是你古列将军，应该不再被掳了，没有啊，是从一个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转的，一直。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四个帝国兴起的历史，就是从以色列被掳以后，一直到主，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主诞生的时候。所以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但以理所讲的预言，在但以理那个是被掳，但是到底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降生以前，有什么故事要发生？这是但以理书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好了，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以色列人就在敌人的铁蹄底下，那么很自然的，你看以色列人就盼望说，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来，能来拯救我们。好了，但以理书给我们好消息，他这个消息是代表所有旧约的先知所共同有的感觉，那就是这个金银铜铁是代表整个时间的流向啊。金是最早的，然后接下去的是波斯大帝国，再接下去的是希腊，然后罗马，然后现在呢有东罗马，有西罗马，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脚趾头，脚的部分到脚趾的部分，那就表示已经很靠近末日了。那么根据那个预言，就是个大的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那主要是亲自解释那个石头是什么。他说匠人所砌的时候已经成为头块的方角石，如果他砸在谁身上，就要把他砸得稀烂，他砸在那个大人的像那里，把他砸得稀烂。所以证明说那个国就是弥赛亚国，这是以色列人所说的弥赛亚国。但是谁告诉我们那个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呢？他说这个匠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说定他除掉他，他们是匠人嘛，他们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么感谢这个石头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现在这个石头如果砸在谁的身上，一定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最后的弥赛亚国，其实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千年国，就是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启示录所说的千年国。到那个时候一千年之久，我们的主要地上掌权，你怎么可能把它凌然解呢？因为有的人说不要紧，那我们把它凌然解，千年国你什么地方都按字面也千年国，把它凌然解有一个危险的。因为既在讲指千年国的附近讲的复活，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把千年国凌然解，你要把复活也凌然解，如果复活凌然解就没有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没有可能的，那里千年国就是千年国，就是旧约所讲的千禧年，也就是那个时候弥赛亚国，就是我主所要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所以到了我们主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不再是这么的性格。因为你看我们的主他来的时候已经把天国带来了，所以道士在2000年前已经来了，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那么这个就是犹太人看不见的，他们大概有白内障。你知道一个人有白内障你怎么干呢？你怎么办？你就给他看，你说一个指头，那是两个指头。如果他严重白内障，他是一个指头。所以以色列人只看见一个，只看见弥赛亚最后一次来啊。但是呢，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有福，他们眼睛是有福，主说把他们眼睛，他们没有白内障两次嘛。主耶稣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才是审判的主。主耶稣第一次来神的羔羊，主耶稣第二次来是犹大狮子，第一次来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来骑着马进耶路撒冷，所以完全不一样嘛，你看见吗？现在呢，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一次来，他的确是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个看不见。但是呢，你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只看见什么？只看见最后一个。但是现在主的解释就是说，我就是那个石头，我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砸的稀烂。所以你们不要，你们所等候的所谓的弥赛亚国就是我主 和我主基督，而这个国今天已经到来了。你若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将来的奖赏就是你的。将来到了永生的时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奖赏是你的。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你们和他一同受苦。所以很明显，你看见讲到国度的时候，我们在说国度的观念是从亚当的国来的，为神掌权。然后呢，到了最全盛时期，你看见神的国好像在以色列国，是以色列国能做他的代表。为什么？因为大卫跟所罗门到了黄金时代，你看好像神的旨意能够彰显，所以你看见这是以色列，但他们失败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呢？现在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等等等等，好像在有时间的时候是没有希望的，一直要把它弄到什么？弄到这个时间最后。这个实在说来是失败主义。虽然荣耀在将来，反正我们这一生看不见，下一代也看不见，下一代也看不见，一直到最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多少有几分阿 Q 的精神，你看见？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盼望在哪？两千年已经来了，弥赛亚在时间里面已经来了，不是在时间的尾巴才来，不是。如果今天你没有活在天国底下，你将来怎么能够进天国？所以主耶稣说，人族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可以叫他们叫地上的弥赛亚国，没有问题的，但怎么进天国？所以现在我们清楚，现在可见呢，你看见犹太人所看你是局部的，只看见远，那两座山只看见远，最远的那座山。他不知道说，其实主耶稣两千年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读到第七章怎么读？读到第七章，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给我们看见，就说世界的理智来说，的确就是狮子、熊啊这些所代表。那么什么时候才真正有一个国度是尊重人权？那么一直等到人子降临。一直人子，一个国的人子，然后那个时候你看见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看见那幅图画刚好是主耶稣升天的图画，他驾着云而来，刚好升天，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就是以赛亚，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一幅画，他从父那里就领着那个地气，那个地气就是你知道根据诗篇第二篇，神要给以赛亚将来受膏者这个整个的地级都赐给他，所以那个地气是已经封好的，谁把它解开，谁就掌握整个这块地。所以谁配得呢？只有基督是配得。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不止得着地气，得着权力，而得着国。所以你记得吗？他说天国进，什么时候天国才开国呢？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在启示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说的那个人子的国，乃是指着主耶稣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天国就已经来了。所以第五个国不要忘，第一个永远是尼布加尼撒，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然后下面接下来第五个呢，第二章是将来的，那么第五章呢，第七章呢，刚好就是等到四个王出现以后，那什么时候第五个王出现，那个国就出现。所以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里特别讲的四只兽乃是指着四个王将来要兴起。好了，这就给我们一把钥匙，很清楚的，那就是说等到这个四个王都出现以后，那么第五个王就要出现，那我们就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么好，你看你圣经里面讲的第一个王有点名的，叫做尼布加尼撒；第二个也点名的，叫做古列王；第三个也点名的，就是亚历山大。他用那个两个角中间的大王，我们一知道一看就知道是亚历山大。那么等到第四个王一出现，旧约没有出现，一直等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就出现了亚古斯都，那是罗马帝国最能代表他的，因为他替罗马帝国带来了200年和平。所以才能大兴土木，才能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别忘记在谁的手里造成的，是亚古斯。所以最能够代表巴比伦帝国的是尼布加尼撒，然后古列将军，然后亚历山大，然后亚古斯都。如果四个王都兴起了，那么人子升天，他要得着国，下面接着就是奥民上策， 然后就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今天报告你们大好的消息，就是主基督。你说什么？主基督不是主弥赛亚？现在他降生了，所以他是第五个国王。所以第七章所讲的弥赛亚和天国，弥赛亚人子的国，其实呢，就是从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圣经里面的天国，主耶稣讲的天国，是从弥赛亚第一次来一直到弥赛亚第二次来，从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弥赛亚第二次来，一直到国度千年国的结束，这个整个的时间都叫做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糊涂。那么天国呢，我们知道天国呢，就是犹太人来说，当然就是广义来说，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以色列国多多少代表一点以色列，代表神的国，但是不完全。但是你知道每一个犹太人都认为说，弥赛亚国就是等到快结束的这个时间到了终点的时候，那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天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都属地的，天上的国要另立，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神。所以从但以理书以后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犹太人你讲的天国不需要解释的，天国进了你要解释吗？不需要。那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说的天国，就是天上的神要另一个国，这个国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要把它砸在这个脚上，那么弥赛亚的国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代表的就是所有先知书所所有的先知所要做的梦，犹太人所要做的梦。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是但以理书也给我们看见，那么那个天国呢，第七章的不是到最后面，其实在犹太人觉得是最后那一段，不是，其实根据但以理书所看见，主就是升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升天的，就是主，你就知道在主后三十年的时候，那个开始升天。所以从主后三十年以后这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主回来，这个都是天国的事，都是天国。所以如果你明白，所以你的天国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那一部分对犹太人来讲，对于旧约的先知们来讲，他们讲到天上的神另一个国，那个天国是指的最后一段，那是他们以为弥赛亚那个时候才回来。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弥赛亚两千年前已经来了，弥赛亚已经在那里撒种，所以他流泪撒种的就要欢呼收割，他不是用铁杖来管辖他们。如果今天你在弥赛亚国，你知道那个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我常常想，今天我们传兵何必这么麻烦，但是天使在台南的空中喊三天，你们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你们肚子痛三天，你们只要信耶稣马上就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但是不是今天福音是苦劝的，冬劝苦劝，怎么样劝？弟兄姊妹，种子撒下去了，只有四分之一是长出来，就四分之一是种在好土里。难怪农夫要流泪撒种，因为整个身家的性命就挂在他的种子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一次进来，他来的时候，他把天国的道理撒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蒙恩得救。然后呢，我们这些天国之子呢，又他又把它当作种子，又撒在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天国好像这个，天国好像那个，不要忘记，现在呢，天国已经开始了。讲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面对着跟随他的门徒，他为要天国预备百姓，给他们看见天国人的品格是怎样的品格，那就是八福所给的，哀痛的有福，贫穷的有福。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这给我们看见八种不同八方面不同的那天国之子的那个天国之子的品格，所以很清楚。然后给我们看见，然后你看见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听见一个古人，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么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不要忘记，就是律法的义。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要得永生，要行这就可以得永生，一直能够得到弥赛亚。但是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什么意思？就犹太人来讲，只有最后那一段才是天国。就说新约主所给我们看见，包括最后的一段，但其实从
主前2000年已经开始，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了。所以这里好像有个似乎的矛盾，一个对于许多人来讲，天国是将来的，犹太人天国将来，对基督徒来讲，天国就是今天。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是两个都有，你看，因为你所看见是两座山，你不要因为这个就废掉另外一个。犹太人他们瞎眼看不见，但是我们看见，所以要记得，天国是现在也是将来的。所以你到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个天国的奥秘就清楚，所以这就是道理的进步。你讲到将来的先知的预言，你怎么进步？你怎么知道将来到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到了新约就很清楚，一面是现在的，一面是将来。将来的是但以理第七章第二章，但以理第七章给我们看的是现在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在你如果到了门徒到了主面前，他们就清楚。这个天国到了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有两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就是弥赛亚，然后属天的部分是属是属天。所以因为那个国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国里面所有的来百姓都有君王的身份，所以只有王和王子没有百姓，或者说所有的百姓都是王，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神，然后这些人要在空中要像太阳一样的放，所以可见这个国是属天的。但属地的部分，你看弥赛亚国他们还要除去恶人啊什么，就这就指的将来千年，就是旧约里面所形容将来属地的。那里面当然有政治性，那个当然是犹太色彩很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在那争啊争了半天，如果时代派的弟兄姊妹，有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讲到天国的时候，他们指将来，他们说山上的教训不是给基督徒，因为主耶稣来了，他本来要把教会，他本来要把天国赐给以色列，他们拒绝了，所以呢主耶稣就把天国就迟延了，就推到将来，所以末世，所以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就教会时代。那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现在呢还是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好像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因为以色列不买，就是以色列不买账，他不让不接受主耶稣做君王，所以现在主耶稣只好来一个另外一个办法，就为我们定十字架。那变成这个十字架是临时起意的，不是神。我们知道神是借着永远的灵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跟永远法在为着我们的罪老早决定好他十字架，所以不可能把天国一直 postpone 迟延到将来。那么他说因为迟延到将来，所以呢这个马太五章六章是给犹太人，因为这个国度本来是给犹太人，所以这个说法就是所谓时代派的说法，就是所谓弟兄会的说法。所以如果你读搭配的东西，读他们的话，你读马太福音就有很大的可能把最难的留给犹太人，容易的留给自己。但是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吗？不可能。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你们要叫他们万叫万人做我的门徒，然后凡我所教训你，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都教训他们。圣经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是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而在保罗书信在其他书信部分还引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怎么可能是为了他们呢？所以你看见了，对于这个时代派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觉得天国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国，所以非常政治性，非常属地的。难怪时代派，难怪改革中的弟兄们不能够接受，因为加尔文弟兄姊妹弟兄们这方不能接受，像有的弟兄姊妹不能接受，因为教会属灵的嘛，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说天国已经在你们里面，然后天国这些，你如果仔细读圣经，还有天国这个这些明明是为着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就有了很大的争执。那其实需要争执不需要，你看见说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明显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等到道理进步的慢慢慢慢解开以后啊，你晓得说你我们争了半天白争，就是你摸到你是瞎子摸到象的鼻子，你觉得象像个水管，你如果摸到他的这个肚子，你说像那个骨一样，像骨一样，这就是瞎子摸象。所以许许多的争执是不需要， 如果我们能把主的话读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从整本的圣经的这个道理的进步开始讲，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得出来，等到我们读马太福音、读马可福音，我们就会弄清楚，明天我们就会比今天会我们就容易清楚，那么而且能够知道他们中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非常大。好，那么等到我们把旧约通通合起来，当然你们会提醒我说我还漏掉这个漏掉智慧树，不要紧，这个等一等我们会再提，但现在我们稍微先把它做一个综合。你如果把这个旧约整个合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旧约里面有三个很大的主题，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好，那么这三个人物都是受膏的，然后神借着他们都有一份很重要的贡献。那么祭司呢，就是特别是你读到利未记，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摩西五经不只讲律法，也讲到圣殿，对不对？也讲到圣殿里面的制度，圣殿里面种种的情形。那么讲到祭司献祭，讲到这个什么这个山上，就讲到这个会幕，每一样都照着山上的样式，有约柜，然后洗作棚这些。那如果你光读旧约这一部分，你特别看见一些先祭司们在圣殿里面活动，好，这是历史，这是旧约的历史。但是呢，故事没有讲完，因为你不知道祭司代表什么，你大概知道那个路大概也知道，但是真正的洗濯棚代表什么，祭坛代表什么，这些到底代表什么，你找不到它的意义。那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讲到，你才知道说，我们才明白过来，逾越节主耶稣基督原来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然后你才晓得说，原来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在云里、在水里归入了摩西。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的。那么那个原来，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教、新约的教训、新约的语言的话，那就值得我们受尽。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摩西和以色列他们所行的许多的事，然后你读了希伯来书，你才知道说，然后你回过头你才晓得那个献那些祭什么事，我来了，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都需要你想起旧约的记录，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光读旧约的话，你旧约的道理都把它读懂，何况我们今天好多的解释是根据新约回过头来解释，所以你读完了以后，你觉得这些律法书太好了，讲的这些种种太好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完，没有结尾。那么当然，你看整本的这个有这整个的先这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旧约里面讲有先知书去预言的将来有一位要来到。或者这个不是，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先知们呢都是把神的旨意完全解开，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很稀奇，等到这些先知们把旧约的话都讲完了，我们还是觉得没有讲完，我们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我们不懂，我们都已经讲过，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讲清楚。讲完了，讲的国度的道理我们也懂了，但是好像还不清楚。所以你看，这又是个未完成的交响曲。就做祭司来讲，就是先知来讲，还有就是君王来讲。那么我们当然等候弥赛亚早一点来。我们大家所羡慕的，就是只要他来了就好。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他们的盼望。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弥赛亚来那是人类的救，他要把我们从这个什么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如果你把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你把它合起来，那么你最后的你这个整个的结局是整个的答案是什么？第一句话，这一卷你把它合起来，从创世纪到马拉基，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主，最后一句话就是咒诅。你看见吗？
换句话说，神虽然借着 圣灵虽然借着众先知给了我们，还一人给了我们创世，给了我们旧约，但是旧约好像是未完成的交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道理的基础。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无论是君王，你看见到了主耶稣诞生的时候，第一，你看见他是最大的祭司；第二，你看见他是最大的先知；第三，你看是我们最大的君王。所以主耶稣才真正的把在旧约里面这些把它集中在一起，好像提纲挈领一样。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你远处看他是，你近处看他是黑奴解放宣言，你远处看还是刻在人头上。所以也是一样，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好像到了新约的时候，等到我们的主把他所从父所领受的道再赐给我们，而且我们也领受了，现在旧约再加上新约，那不光是活的道，而且是写下来的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对新约就开始明白，新约就往前推一步。虽然在旧约是分散的，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现在呢，弥赛亚来了，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你看见了，他果然是最大的先知。你看见他讲的预言没有一样不应验，将来这个圣预言是一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圣殿石头。他是我们最大的祭司，你只能很清楚。现在他进到什么？他进到神的殿。为什么？如果这个祭坛呢是代表十字架的，那么有十字架的地方不就是外院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地球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在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整个地球是整个神殿的外院。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升天，你读启示录，他先进到圣所，然后进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清楚，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给我们看那个殿是什么，给我们看见就是整个宇宙来说，因为主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升天，为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敬拜他，虽然他是宇宙万有的真神，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圣灵已经住在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住在我们，我们的心已经是他的宝座，然后我们能来到深处，就和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一样。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神离开我们那么远，但是他已经在我们的口，已经在我们的心。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爬到天上去，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能进他，和他进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进。所以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些话继续说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关于立位记出埃及有的部分继续说的时候，就说到哪里，就说到了这个，就说到了这个希伯来书。那么不要说吧，你起头当这个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什么稀奇？当然很稀奇啊，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人都要牵牛牵羊来赎罪，所以旧约的 atonement 赎罪啊，那原文是遮盖的意思，意思说如果把你牛和羊牵来，那你的罪怎么办？因为它流血了以后，那么血就把牛羊的血就把你的罪遮盖了，但是没有除去。所以他们心中一直有个痛苦，什么时候我的罪能够除去呢？好像神永远看不见了呢。所以在旧约有一个呼声，有个问话，羔羊在哪？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是以撒，问他的父亲羔羊在哪。然后整个旧约时代都有一个问题，就是羔羊在哪。现在忽然间400年没有声音哦，然后忽然间旷野里面有个声音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是弟兄姊妹，约翰和使徒约翰和安德烈，那个时候最早是使徒约翰的，他们可以说是剩下的反应，等候弥赛亚出来的。 他们终于听见了，他们终于所等候的一刻到了。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是真的羔羊，才是真正的羔羊。
整个旧约的历史是个痛苦的历史，我们虽然罪是被遮盖的，但是牛和羊不能除去我们的罪。那么你再次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这耶稣的血一次永远的就除去了弟兄姊妹，神再也看不见。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约翰和安德烈就跟随了。
所以在启示录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件事，你到了新约你才清楚，这个就是你的经，很清楚，很清楚的经。然后呢，有那么这个是指着祭司来说，那么先知也这样，先知我们说过了，现在拿这个谁这个谁撒母耳是先知没有错，是他神让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才是最大的先知，因为他就是道。他在哪里爱着，他就解释什么叫爱，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讲的那么清，能代表什么去。不要忘记，他也说预，他也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他对门徒说：“我已经告诉你。”然后约翰就根据最大的先知所给他的启示就写了约翰的启示。所以不要忘记，没有最大的先知。如果我们不是那次在这个在橄榄山上那一席的话，弟兄姊妹，彼得走了，其他的三个门徒都走，还剩下的就是约翰。这些事情约翰要亲自看见。果然，约翰经过了以后70年，整个耶路撒冷的涂炭，他看见那个好像大灾难。所以等到约翰写启示录讲的将来大灾难，我们能不能逃避那个灾难？约翰自己现身说。他因为顺服了马太福音主的教训，所以等到那个他们围困军兵围困耶路撒冷，很多人继续要进去过节啊，那么这个将军们探为官局啊，下一个命令，所有的城门统统打开，他们就进去。这是以色列人过最后的一次逆境，许多人死在刀下，有10万人被掳到罗马，用他们就建造了现在的罗马的竞技场。这是罗马的地标，就给我们看主70年主的话是多么准确，而且石头圣殿的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他们烧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金子已经流到石头缝里面，所以又是一个命令，把所有石头敲开，把银子拿出来，所以没有一块石头不被转开的，没有一块石头不被翻的，没有一块石头是别在另外石头上。你看这是最大的先知，那不是如此，因为这里就在那个最紧急的关口。当所有的犹太人往里挤的时候，所有基督徒听见马太福音主所说的话，他们往外逃。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先逃到约旦河外的帕拉，然后就逃到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约翰他现身说法，在大灾难临到以前，他们已经被提，他们被提到最后被提到主所去。所以他告诉我，应许。贴上了应许，非来贴不的教，你们若遵守我忍耐的道，神要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什么意思？双星大楼911双星大楼倒塌的时候，我们好多弟兄我们就看电视，我们最担心的有一个巴西的弟兄，他所在的就是在后来飞机撞的那一层楼的上面，他说下面说忘记。所以等到我们看见整个的那个这个双星大楼倒塌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有话，我想我们弟兄走，但是感谢主就保守了他。巴西人下来迟到，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啊，他们是不敢迟到，不能迟到，迟到人家炒鱿鱼的。但是感谢主，那一次他迟到，别的迟到不可原谅，这一次他可以原谅。为什么？因为神保守他免去什么？试炼。所以也是这样，什么叫背题呢？背题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先知，当然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人。所以难怪歌中之歌里面 那个所罗门和苏拉的对话应该是我们与主之间。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不光是歌中之歌最后一句话是我的良人，那么到了约翰启示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啊，主耶稣就躺在主耶稣怀里，他就主耶稣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不只是赐给保罗，是由爱慕基督显现的这个公义的观念。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得出来，到了新约，不止我们的，不光我们的主来了，现在的新约乃是旧约的答案，新约乃是旧约的延续。神没有废掉旧约，神没有把旧约的话废在一边，因为那个话是父赐给子，现在子又把这些话赐给我，这就是新约。那么新约的话还是根据父给子的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很明显是进步，进步不光是这个，不光是程度的进步，也是明朗，就是这个明朗的，就是越更明朗化。起头看不清楚，起头是三个人，现在是一个人，你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得见起头呢，我们看见讲到这个救赎的，讲赎罪的时候，哎，我们以为只是在雪遮盖底下就可以了，但是你看见真正的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你看见神完全的救恩。还有呢，现在不是羔羊的血，不是羊的，不是牛羊的血，乃是主耶稣为我们一次永远的献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律法在旧约里面，但律法是不是可以废去？不可以，主耶稣都要成全。所以这个保罗说，律法乃是先，乃是什么？乃是过犯，乃是为了过犯添上去，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我们主来。来了是不是把律法废掉？不是，律法还在，不过呢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面有要求，一面有。现在我们回到伊甸园，不光回到伊甸园，而且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感谢主，你知道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是被挂在树上，但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园子里面被钉十字架，所以园里面有一棵树。当我们主挂在树上的时候，对他来讲是咒诅，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所以什么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已经把生命树果子接到我们。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什么？我们就成为恩典之子，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历史，这是使徒行传。然后解释我们的经历，就是书信。那么教会有没有明天？这就是启示。所以你看，整本的旧约和新约是完完全全遥遥相对的。属天的子民和属地的子民，亚伯拉罕属天的像心，所以保罗不是读圣经，他读了圣经读了起头不懂啊，就他总是以以色列人，总是以这个犹太人来做中心的。哎，慢慢有一天他读圣经，他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只一不光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也像天上的星。所以保罗才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看见众星数算众星的时候，他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保罗因信称义，不是因着律法称义。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因着律法称义的，我们乃是因信称义。那如果因信称义，我们就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凡是亚伯拉罕，所以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不可能是以色列人了，我们不可能是属地的嘛。所以我们不是海边的沙，我们是天上的星。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旧约混在一起搞不清楚的，到了新约呢就清楚了。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是道路的进步，是启示的进步。一面是我们的慢慢慢慢器皿不一样，本来我们就是有知识善恶树，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但现在我们变成蒙恩的罪人。那既然是蒙恩的罪人，弟兄姊妹，你看你看的就跟从前不一样了。然后如果我们再长大，让拒绝肉体，然后再让在我们身上，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们如果真的能，我们真的就像这个亚伯拉罕，就像创世纪所说的，起头把自己献上，然后呢我们往深处去，然后为主做见证，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像约瑟一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我们的梦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新约的话，很清楚。我再说， 四福音讲的源头，然后讲到我们的昨天，那就是这个历史，然后讲到今天就是书信，讲到我们的明天就是将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讲到过去是信，讲到现在是爱，讲到将来是望。所以如今不要忘记了，信望爱乃是基督最基本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推回到旧约的话，也是一样的原则。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也怎么对待他的教会。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很清楚的，都是四段。我再说，一个是源头，然后是历史，然后是经历，然后是将来，是未来，是前途。那么新约也是如此，所以很明显的都分成四段。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的，你真正把整个四段读过的话，很明显你看从第一段到第二段到第三段第四段有进步的信息。比方说讲到这个，讲到神的产业 inheritance， 很有意思啊。如果你读到这个，你如果读到前面一段的话，那个产业一定指着迦南地来说，一定讲到迦南地来说。但如果你到先知书后面这个部分讲到产业这个字的时候，是指着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来说。所以讲到迦南地，是神给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做了以色列人产业。但是为什么你的得到这个产业呢？神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他的子民能够长大，长到一个地步，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所以当你读到，其实当你读到什么？读到以弗所第一章也是如此。刚开始讲到我们在基督里要得着基业，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是？因为迦南地是我们，迦南代表基督赐福的丰富啊，还是我们的产业。但然后保罗祷告里面怎么说？祷告里面祷告告诉我们说，他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不要忘记，这个基业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应该以基督做我们的基业，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怎么可以做主的产业？如果我们是个罪人，主说这是我的产业，主老早破产了，我们都是破头烂瓦，你看见没有？所以可见你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我们就长进，我们就改变，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最后呢，我们每个人都让基督来做长子，因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就变成神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这就是恩典。那么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就这样，前面一部分讲的产业是讲那块地，但是后面这一部分讲的产业就讲到以色列人是我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大家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从历史到经历到前途，不要忘记，从每一点给我们看出神他所盼望的，他不止从什么，他不止从这个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而且他希望他能走路能长大，然后他能说他是我们的产业。所以现在等到保罗把旧约的话再把它融会贯通以后，他就写在以弗所第一章。现在你再读以弗所第一章就亮起来了，就明白了。否则的话你觉得很抽象啊，保罗怎么讲的话那么抽象呢？因为保罗讲的话先是根据父所赐给子的话，然后呢经过圣灵的解释，现在他看得更清楚。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所领受，也是我们所领受的，这就是信。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个的话，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关于里面仔细详细进步的情形，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好好去读圣经，好好去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最后呢，我想用15分钟，我们大概把这个智慧书稍微说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个智慧书啊，我们知道是所包括的是约伯记，然后呢 然后是约伯记，然后诗篇，然后呢箴言，然后传道书跟雅各，一共是五卷。那么箴言、传道书跟雅各是所罗门写的，这是跟所罗门有关系。然后呢诗篇主要是大卫的，约伯是约伯的。所以你看见圣经用这个五卷的这个诗的题材，或者聚会的题材、聚会书的题材，包括箴言在里面，那么把什么呢，把以色列人在神里的经历写出来。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我们先讲所罗门的箴言、传道书跟雅各。那所罗门呢，我们说过这个他的一生呢，他第一，他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那么所以呢他有所罗门的智慧话，你看见吗？连南方的女王都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然后呢这个，所以然后他就把他智慧话就写在这箴言里面。所以这个他讲了3000句的箴言，但是只有几百句圣灵说这是他神所启示的，其他的只是一般的箴言啊。所以那么这个你看见说神就把箴言留给我们，这是智慧书，然后传道书也是智慧书，雅各是诗歌。所以智慧诗歌就用这个三个书卷呢，那么来给我们，来给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说雅这个什么呢，就是所罗门特点是两个，第一个他说智慧话，第二呢他建造了圣殿，他不是建造圣殿。那么现在你知道他的所建造的圣殿和所讲的所罗门智慧话，所罗门智慧话不要忘记，凡是出于启示的都在圣经里，凡是普通常识的，那么就那么根本圣我们没有轮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凡是神所承认的变成了神的话，很清楚的变成神的启示，那么神说这是不光是所罗门说的，也是我说的。所以当你读箴言、读传道书、读雅各，你看见说哎，这个是什么话。你读箴言你不能说哎，这个很像朱子家训，忘记了，不错，这里面表面上看就好像朱子家训，其实不是，其实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来说话。所以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好了，那么一面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一面是神，一面是神借着所罗门建造了什么圣殿。那圣殿有三部分，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传道书就告诉我们在外院，所以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这是真，这是你到了外院，这就是传道书。那么你到了真，到了圣所呢，你看你那个光啊就不是日光之下了，然后呢你就看你就不是虚空的虚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油的光里面，就在圣灵的光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真言，你就看见说这个真言跟朱子家训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些话那是神的话，很清楚的。所以到了箴言呢，你看你不在外缘，你是更靠近。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解释旧约的人。如果你要描写他的这个心态，只要一个人离开神，只要一个人在外缘，外缘热闹得很，但你觉得虚空的几种凡事都是虚空。你只要在外缘，人生很嘈杂，但如果你现在回到里面，你来到圣所安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里就有灯台的光。那么如果你到了圣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就把那智慧告诉你，把箴言里面许多的智慧慢慢你就听见他的声音。然后呢你到了至圣所，那就是歌中之歌。现在你来到他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来到至圣所，所以就你记得吗，在旧约我们说过是个教，是一个教育啊，就是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进到至圣所的嘛，他们都是大祭司一年一度代表嘛，所以这个都是虚拟的，这个都是预言，都是表演。但是不要忘记，你真的要解释他们的故事的话，那么好了，你进到至圣所你做什么。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你在外院，你如果一直在日光之下，那是虚空。但如果你能来到深处，还不是最深处，那这个时候的圣灵就对你说话，圣灵就对你光照了。但只有你来到主的脚前，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在慢，就在施恩座的前面，主就对我们说话了。
神怎样对摩西说话，
神也怎样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与主之间就有对话，那个对话就是歌颂诗歌。所罗门跟苏拉密怎样对话，我们也与主怎样。
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苏拉密就是所罗门，在原文是一个字的，一个是阴性，是一个阳性。所以所罗门是平安王，苏拉密是平安后。
这个对话乃是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征战，他是我们大卫王，他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所罗门，
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能，他裂开了幔子，裂开，我们能与他对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与主对话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歌颂诗歌所代表。
所以你看见吗，所罗门写了一面他的话，但是他的话就解释了，所罗门所要说的话就是往至圣所的道路，不要停留在外院，要进到圣所，然后进到更深的至圣所。
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在外院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到了至圣所是歌颂的赞歌。英文是 The vanity of vanities， 还有个 song of songs。 所以你看这个对称。
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就像玛利亚一样，看见能够抓住机会，能够把香膏包在主的身上，那么其他的妇女已经来不及了，都已经复活了。所以连我们奉献都要抓住。
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好的黄金机会？只有你在主脚前的时候。所以每天早晨弟兄姊妹，你起来第一件事，你就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我一生最大的机会。如果是的话，叫我能抓住那个机会。”你只有在主的脚前，你才知道那个机会，然后你能够付诸行动。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智慧。所以你怎么能够得着所罗门的智慧？
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圣经告诉我，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他说，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对你们这个什么不是我怎么样你们不，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是吗？所以这些小朋友在马路上啊，就在玩这个婚礼的游戏啊，玩丧礼的游戏啊。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我吹笛你们不跳舞，然后呢我一举哀结果你们又不捶胸。所以这个世代是没有反应，他们对主没有反应的。为什么？后来主说，我人子来了你们说又吃又喝贪吃，对不对？然后那个这个施洗约翰来了，他不吃不喝，然后人子来了，他就是又吃又喝。那么好了，但是结果主怎么说呢？他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拒绝我们？他们是不知道，我们的主才是智慧。所以箴言第八章它就是智慧的根基，太初有道，太初就有智慧。所以前面八章给我们看见智慧，后面从第九章一直到最后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旧约的这些人能有智慧，他们一定要读箴言，一定要读传道书，一定要读雅各。所以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你就能解释到底这个旧约这些人他们怎么过生活。诗篇更清楚，那弟兄姊妹，诗篇一共150篇，实在说来150篇分成五段的，你很明显分成五段的，很清楚的。这五段呢，如果你仔细的和摩西五经对一对，根本对得起来。第一段第一段很明显是对照创世纪，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等于把源头，这个虽然是诗歌的部分，但是把整个的什么呢？就把整个摩西五经的部分把它诗歌化了，你知道，用诗的表达，用经历的表达，能够把摩西五经把它消化过来，所以。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摩西五这个整个的诗篇呢，虽然是诗的题材，但是不要忘记，它的确能够把摩西五经，尤其讲的源头，讲的律法，那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了。结果用诗的题材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因为它既然是律法之子嘛，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理想，要把这些道理能变成经历的话，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在创世在这个摩西五经创出立云生，那是硬邦邦的字，但现在呢他把它变成诗，变成他们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一个是一个来对照的话，那么我相信你就能够清楚。我不知道活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还有那个 CD， 因为我们有一次的确是就是从这个摩西从这个诗篇来看这个不是是主要是特别讲的诗篇跟这个摩西五经的对比。那么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他讲的经历是用诗的题材，不过呢的的确确把那个经历把它描写出来。那约伯记也是讲的，约伯记特别讲到苦难的极限，那么也特别讲到我们如果跟以色列人他们跟随主，那么你知道不光是约伯受苦，实在说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苦难的，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受苦像以色列民族，尤其是以色列人受这个纳粹撕碎的时候，你看屠杀600万人，那就是人间惨剧。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向来就是个受苦的，他们受尽了许多的痛苦，解释的是为什么他们经过这个。所以呢约伯记就是约伯记，他是正直的人，就是完全的人，结果他受苦，然后等到他经过一些苦难以后，不要忘记那个大家读约伯记不要害怕，有的人说那我们如果像约伯记那样的苦难怎么办，不，这个代表约神代表人间苦难的极致最高了，不可能比你更多，不可能比除了主耶稣的苦难之外，地上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约伯所经过。但这个苦难是有解释的，这个苦难是代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部分，因着我们犯罪，因着我们得罪他，神责打我们，所以那个苦难是雅各的苦难，雅各就这样，雅各是诡诈的。但是约伯的苦难呢是不应得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原来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管教的过程，有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呢神就用了很长的诗，所以没有一卷一首诗比约伯记更长，除了前面后面一点之外，其他可是东东是诗。那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那工作在希腊原文是 poema 就是英文的 poem， 就是诗。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工作，乃是一首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一首诗，一首长诗要写，我们的一生就是一首很长的诗。但是呢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像约伯所经历的我们不明白。你看一下子儿女不见了，一下子房产不见了，然后房地所有的外面东西不见了，身外被剥夺了，然后他开始身上长疮。那么我还彻底把他这个生皮肤病了，他是一种皮肤病了，毫无问题，这个肌肤像大麻风一样。我还把他们所有的特点，有14个特点，然后寄给一个美国一个皮肤科专家，我说你读读看这个到底什么病。因为姊妹你知道啊，这个约伯几乎像长大麻风那样的病人，所以在炉灰里面熬灰，还用那个瓦片来箍他的疮啊，那痒得不得了啊，有的还在那长虫长脓的。那我们要问说约伯为什么受这么苦，然后他的妻子说啊，你受主神算了吧，你这样为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受主，为什么定十字架人一定会受主，因为太痛苦了，你就受主能够减轻你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当开始的时候约伯说赏赐耶华收回律师，耶华是应当承受，所以等到他的妻子说是你咒诅神吧，那他太痛苦了，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神，他都不肯。神能放心，神知道说约伯有一个见证，约伯要在撒旦面前做一个见证。撒旦说哦，当然你贿赂约伯，你给他围起篱笆来，谁说你试试看，你把他围去，只是你不要动碰他的身，最后你知道叫神完全得胜。所以约伯虽然受尽许多的痛苦，他还是不认，他还是不否认主。所以他说我经过试炼以后我必如金金，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经过了那些苦难，也经过了许多的工作，许多，然后他发现说最难的还不是外面的痛苦，这个还是身体的疼痛。结果三个朋友，每一个朋友来安慰他，说他你一定犯了罪了，一定怎样怎样，要教训他一顿，所以就等于你在伤口上再涂一层盐。那个煎熬是魂的煎熬，所以你看起头身外，然后身内的，然后到了魂的煎熬。那么然后三个朋友轮番来对付他，然后就把他里面的东西翻箱倒柜就倒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说，哦，原来约伯是个样子的。所以不要忘记，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是因为他受苦所以他犯罪，你看见吗？但是感谢主，开始他是完全，但是为什么主给他那个苦难？因为要主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特别到二十九章那一段圣经，你看见约伯讲到自己的时候，你看他完全对自己琢磨，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他会欣赏自己，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属灵，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从前有个故事，就是有个画家呀，他在天花板画画的，画的画的时候，他画的快完的时候，他想往回头看，他想回头看一下的话，再往后看的话，会看得更清。他根本是在一个搭的架子上面，所以他如果往后退的话，就掉下去了。旁边替他拿那个墨笔的人呢，就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他整个的心就集中在画的上面，说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一盆的墨就往那个画上面一泼。结果他本来要往后的，结果往前，为什么你把我为什么摧毁了我的画？那弟兄姊妹，就是那段话毁掉了，救了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完全的，一个像约伯这么蒙恩的人，他现在开始会欣赏，会欣赏所有在他神面前的恩典，他慢慢开始自立，慢慢开始自己完全了。那弟兄姊妹，等他自己着迷的时候，你看见神救了他。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等到神对他说话启示，他从前我风闻有你，我现在才看我现在在炉灰中熬回。那么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把他比作两个东西，一个比作河马，看是最大的东西，还有就是没有人比他更大了。所以一个人属灵，一个人追求像约伯一样，慢慢就觉得自己很自大，很属灵，很了不起的。所有的传道人，所有为主做工人都非要记得，我们很容易就像约伯一样。还有鳄鱼的皮厚得很，你怎么破水都破得不了，那壳硬得很。我每一个约伯就是他的脊太大了，壳硬得很。但是感谢主，只要主说话了，神在旋风中说话，是旋风中他的儿女不见，也在旋风中神的约伯说话。所以他说，从前我风闻你，我就亲眼看见。当他看见那个金光的时候，他就在炉灰中自己。结果他得了什么？他得了双倍的福分。起头如果是7000条羊的话，后来变成什么？14000头。你去看好了，连儿子也这样。儿子本来是7个，后来又生了7个，所以还是一共14个，地上7个，还天上还7个，所以还不是双倍的福分吗？所以约伯等到得的最大的福分，什么？双倍的福分。那双倍的福分，如果你翻成新约的教训，那就是基督来说。所以约伯是个结局，约伯的结局乃是在生命里的丰富，乃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双倍的福分。以利沙从以利亚得的双倍的生命，那就值得双倍的福分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人经过苦，像约伯经过苦，他们是有结局的，那个结局是荣耀的结局。以色列人他们实在说来，他们的历史是一首诗，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一首诗。所以借着这5卷的智慧书，就解释在律法之子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做了神属地的子民，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就借着所罗门的话，借助大卫的诗，也借助约伯的诗，约伯也是很长的一个诗，大卫是诗篇，他实在是诗。那么弟兄姊妹就把那个经历就把它表达出来，所以难怪这个约拿在一肚子里最痛苦的时候找不到话。结果你看见
他就因为背弃他这个诗篇里的几句话，就轮到他，就变成了不管什么样的痛苦，不管什么样的经历，你看圣灵带他们去，许多人在病榻里面，神亲自为他们铺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诗篇的经历。你如果仔细去读这诗篇，你就知道说他们有失败，他们有软弱。像大卫，他们有大卫失败了，所以大卫51篇，神啊，忧伤痛悔的为你起开。世界曾经有一个最伟大的罪人，那就是奥古斯丁，他做了大学的教授。你不要以为做大学教授就很好了，不一定啊。他是大学教，还做修辞学的教授，他犯了许多年轻人所犯的罪。但是有一天，感谢他们救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他有一天在罗马的巷子里碰到一个曾经和他一起犯罪的女孩子，他很高兴的，那个人说：“嗨，奥古斯丁。”那么他很尴尬，他已经得救了，所以他说：“是我。”下面接着一句话说：“不再说，是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何等的改变？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把诗篇51篇。写在墙壁上，他睡觉以前一定把诗篇51篇写在墙壁上。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罪人，圣灵能把他变成很有圣人。大卫不是完全，大卫是那个那些污点，我们几乎都不能，你能原谅大卫不能，但是感谢神，你看见神使用大卫。结果大卫的诗篇上51篇能够帮助你和我们不明白51篇，因为我们太得胜，我们太荣耀，我们还不知道罪有多可怕，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得胜了，就好像大卫得胜一样，所以他的所有的军队都在前面打仗，他可以一睡睡到太阳平息，然后东看西看，然后他就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可能。所以当我们拿指头定别人以前，有四，你一个指头定着别人，有五个指头向着你自己，你四个指头向着你自己。所以但愿我们能像大卫所说，但愿大卫有一个灵，他不是个完全，他是个破碎的人，但是感谢主，他是个合乎神心意。所以这个就是大卫，这就是旧约的故事。那大卫能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见大卫有经过一种的苦难，一种的经历，被弃绝，所以他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结果没有想到这句话就借着大卫就发表了主在十字架上的信。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神怎么借着诗篇来说出那些人的经历。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就是整本的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他结束，先是律法书源头，然后讲到源流的时候，讲到历史，讲到经历，讲到现在，然后讲到他的前途。以色列有没有前途呢？有前途，因为弥赛亚来，只有我们主回来，将来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才是真正他们的盼望。我很可惜，等着主来了，他们说定他时间，定他时间，所以你看你现在路越走越远了，但是不要忘记神不会失败的。今天你看见神就得着教会，所以教会今天不能再失败。如果教会再失败的话，神的旨意怎么能完成？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亚当所失去的，神要借着以色列希望能回来。所以以色列灵就代表了亚当的族类，然后迦南地就代表了这个，就取代了那个迦南。但是弟兄们，感谢主，今天你看，你以色列到今天还是荒原，所以就拣选神，就把那个国就赐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教会来说。所以弟兄们，既然讲的教会，就开始新约的故事了。然后从四福音讲到福音，讲到源头，然后讲到源流，就讲到我们的历史，是不是？讲到我们的经历，就是书信里面所告诉我们。那么教会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明天，那就是启示录。所以这样呢，我想我们要等到明天，我们只有6个钟头，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睡得足一点，明天早上还有聚会，那么希望我们明天度过相当难的6个钟头，那就是新约了，我们就看新约是怎么进步，怎么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不能不在你面前向你夫妇敬拜。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明白你自己的话？乃是因为你解开了你的话，你的话一解开，就在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所以我们仰望你，不止今天你解开你的话，也求你明天继续解开你的话，一直到你的话放光，一直解到你的话，你的话征服了我们，叫我们愿意一生做你的俘虏，叫我们羡慕明白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愿这一次我们读这个圣经道理的进步，叫我们属灵生命有一种长进的光景，有一种突飞猛进的光景，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为着你这次南台湾所做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所有在背后的劳苦的弟兄姊妹，请你亲自报答他们，请我们在你们祷告。如果愿意的话，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把荣耀代代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还有一个报告，是不是有吗？
You did.